弟兄姐妹们平安啊！今天呢我们一起进入到星期天这个系列的第三周了哈。我们这个系列呢一直围绕着一个要点，就信仰有一个起点。世上万物都有起点，包括你，包括我，当然也包括我们的信仰。然而呢我们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啊，其实呢我们把我们的目光经常关注在那些好像对我们成功人生那个的起点上面，我们对一些非常的重视啊，无论是我们的教育，我们孩子的教育，还是我们的健康，我们如何来开创一个事业，尤其是对我们华人而言。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对生命的源头，生命的意义和方向有深深关系的信仰，我们却不太的在意。我们只是有意无意的去了解一些，吸收一点点，或渐渐形成一种有关信仰的概念。比如说，哎呀，神是好的，神是赏善罚恶的，神是会听我们祷告的，诸如此类，一点点的，好像我们称为一种信仰的构架一样。可是随着你的成长，你发觉你这些信念和你的教育和你的生活的实际越来越脱离，越来越好像没有那个联系，对你的生活，对你的前途好像产生不了任何的影响。其实你会发觉你没有刻意的，你这是很自然的慢慢的放下淡忘，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积累的一些关于信仰的观念。而有的时候就算是你坚持，你也觉得你的这些的观念其实并不是支撑你的生活，相反可能你所做的事情想来支撑你的生活，因为你做这个事情可能是为了你的家庭，为了你的父母，为了你的配偶，很多的时候可能你是为了坚持而坚持。但是同样随着你年龄和经历的增长，你会发觉无论你对神成功的人生的追求到达何种样的程度，包括你的爱情，你的事业，你的健康，你会发觉你的生活中充满了太多的劳苦愁烦，很多的担忧，很多的害怕，你时时感到迷茫和困惑。有的时候你会问我自己，我今天这样的工作，今天这样的挣钱到底是为了什么，有什么样的意义。你的内心深处有一种莫名的不安和躁动，你在渴望一种你也描述不了的平安和踏实。所以你需要一个新的起点，这也正是我们这个星期天系列的信息想要帮助大家一起做的事情。每一个星期我们都会往前迈出新的一步啊，如果你错过了前面两次的信息，你可以到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你可以听到这个的信息。但今天我们同样要迈出一步，但今天我们迈出的这一步呢，不是往前，而是往后稍微迈出一步，来追溯一下我们的历史。因为我们的信仰之所以有起点，可以有新的起点，是因为我们整个的信仰的传统或者我们信仰的体系同样也是有起点，每一个的宗教信仰的传统也都有起点。但是你会发觉我们很多人并不关心我们信仰的历史，特别对于可能基督信仰来说，因为对很多我们华人来说，我们称它为什么洋教，因为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当我们谈到信仰，谈到神的时候，你发觉我们更关心的是另外的事情，我们更关心的是我们的问题如何能够得到解决。现在就在我的境况当中，如果真有这位神，这位神能够为我做什么？在我需要神的时候他在哪里？这位神是不是真的管用？如果神真的存在，如果诚心的向他来祈求，许下一切的愿望，他会为我成就吗？我梦想的一份的工作，我生意上一个重要的交易，或者我心意的对象，或许是明天的考试，尽管我没有时间准备，我祈求神你能够让我考好吗？你发觉我们关心我们的感觉，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很少去关心历史。这就因为这样，我们接收不到历史向我们传递的重要的信息，而且是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理，这也是常常我们的信仰之旅走不下的一个原因。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顾这个历史，在当中寻找到帮助我们开启或者重新开启我们信仰之旅的钥匙。 不知大家能不能意识到或者留意到一个关于宗教信仰的一个现象。在这世界上三大主要的信仰传统均发源于同一个起点，大家听到过吗？哪三大的宗教？犹太教、伊斯兰教还有基督教，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起点，不知道大家听到过意识到没有？这三个宗教信仰都相信有一位独一的造物主，是他创造了天地万物，创造了宇宙。尽管每一个宗教信仰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这位上帝，而且这三个重要的大的宗教信仰，他们都相信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的人类是谁？亚当。人类的始祖是亚当和夏娃，尽管他们用不同的名字，发音有点区别而已。而伊斯兰认为亚当是第一个穆斯林，是第一个先知。而同样他们也都相信因着亚当和夏娃做出违背神心意的选择和决定之后，就我们都很熟悉那个吃苹果的故事，罪恶开始进入了这个世界。当然他们相信的原因各不相同。穆斯林呢，相信这个是因为先知穆罕默德说，犹太人相信呢，是因为摩西他们的大先知和犹太的经典创世纪。而基督徒，特别对于那些初代最初的基督徒，他们相信是因为耶稣。耶稣提到，耶稣认可摩西，耶稣认可摩西的技术。其实我们基督徒在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我们相当的疯狂。当我们知道一个人能够预言自己的死和复活，而且他做到了的时候，我们就相信他所说的，我们就接受他所说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和弟兄姐妹，可能你不相信亚当夏娃吃苹果的故事是真实的，但是其实我们都能够经历到，或者说感受到我们和我们周围的人，乃至我们人性当中的问题。我们上一周花了蛮长的时间一起来剖析我们人性当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罪的问题。尽管我们经常用错误这个字这个概念来淡化和掩盖，但是你发觉当我们能够静下心来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心底里明白我们生命中的问题不是简简单单用错误这两个字可以解释的。我们其实都是有罪有限的人，我们是罪人。这三个大的宗教信仰都相信起初神创造的这个世界是美好的，然而当人出现以后，因着罪的缘故，把原来美好的这个世界搞得一团糟。直到今天，这个现象仍然在发生，破坏着自然界，破坏着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坏着我们人和这个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但是紧接着，这三大的宗教信仰还都相信神通过一个人开始清理被人搞砸的这个局面，被罪玷污了的这个世界。这个人你们可能都听说过，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称亚伯拉罕为他们的先祖。神就是通过亚伯拉罕开始有计划地介入到人类的事物当中，来解决这个重大的罪的问题，人的悖逆，人的败坏。当然虽然这三大宗教都交汇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但是后面我会知道他又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分离出来，走向了各自不同的道路。讲到这些，我们已经感受到其实这个信仰传统的历史是很有趣的。但是呢，我们今天讲这个目的呢，更重要的是大家一起来看两段记载在创世纪里神和亚伯拉罕的对话。这个历史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背景的知识。无论你是否相信圣经的记载是不是真实的，这段的对话涉及到 你我开启和重启我们信仰之旅所要面对的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可能一直在你的心底里的深处一直困扰着你，让你非常的迷惑，或是此时此刻你有这样的问题。如果真的有神，我和这位上帝，这位神如何相处？我和他的关系到底是如何的？今天我们就要通过这两段的对话，不长啊，比较短的两段对话，其实更多它像是一种陈述。而这个陈述呢，如果我们从今天的角度去看的话，你会感觉到一种似乎左右历史的力量在这个当中。而且这两段的记载并不只是讲一个离我们非常遥远的一个历史人物的故事，其实你会发觉这个故事的当中包含了你，包含了我，和我们息息相关。我们要想明白亚伯拉罕这个故事的重要性，我们首先需要明白一下神所面对的一个困局。而这个困局呢，可能用一个发生在我们家里面的事情可以来明白说明一下。我想我们很多人，特别是做父母的哈，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只不过那个程度不同而已。这个故事怎么说呢？就有一天你在家里面，或者你在你自己的房间的里面，你在那边做事情，可能读书哈，或许呢，换句话说，我们用今天非常流行的，可能你在那里滑手机。这个时候突然你听到厨房传来一阵东西打破的声音，哗啦啦啦啦啦啦，很大的声音，你马上冲到了厨房，你看到什么？你看见你的孩子站在一堆玻璃瓷的碎片的当中，一脸的惊愕，他的脚上腿上还有斑斑的血迹。发生了什么呢？因为他为了拿你藏在那个橱柜顶上的零食，他不小心碰翻了你那个一层的隔板啊，那隔板下面有点小东西顶着哈，很容易碰翻。碰翻了以后呢，那个又掉下去，又碰翻另一个，又碰翻另一个，以至于你整个橱柜的酒杯、餐具、玻璃的容器全部摔在了地上。你看到他马上对你说：“对不起，对不起，爸爸 ，sorry, daddy, sorry, sorry, 对不起。”当你在面对这张残疾的那个这一片狼藉的时候，你怒目而视，你用手指着他说，或者说你大吼说：“你看你干了什么样的好事，你还好意思说对不起，你活该，你自作自受，你自己想办法去解决吧。”然后你转回你的身体，回到你的房间，继续滑你的手机，留下你的孩子呆呆站在原地，流着血，流着眼泪。是吗？大家笑了，是不是？为什么？没人会这样做。我们觉得没有人会这样做，没有人会这样做的。或许你不会这样做，或许你认识的人也不会这样做，或许你可能做一点点，但是你马上可能有另外的感受。但是，或许这正是我们的有的人对神的看法。神可能就是这样的。有的人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会有这样的感受：神瞪着你，怒目而视，看着你，看着你制造的烂摊子，看着你自己做出的决定所留下来的后果，你糟糕的处境，你糟糕的关系，你一团乱麻的生活，你好像没有前途的事业，看看你，看看你干了什么好事，你自作自受。如果你需要我，等你把这些搞定了以后，你再来找我吧。你做的事情，你必须要自己承担后果。大家不会相信，一般人会这样做，一个正常的父亲会这样做吧？但是可能，就是我们认为神会这样的做的人，也不相信一般的人，一般正常的父亲会把孩子这样留在厨房里。我们可以稍微思想一下，像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相信其实一般人比这位神更有爱心，比这位神更伟大？这不是真实的。希望我们能够意识到，或许你并不了解这位上帝，这位神。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该怎么做呢？ 做一个父亲，我会说，哎，别动别动，别怕，孩子啊，别怕，爸爸来了，爸爸来了。然后呢，我可能用脚小心地拨开那些的碎玻璃碎片，来到孩子的面前，把他给抱起来，再小心翼翼地从这个碎片当中走出去，把孩子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你找来消毒液啊，那个创可贴来跟他包扎，能够来收拾，然后你再会回到厨房，想想我怎么来处理这一片混乱的局面。不知道你们见过这样混乱的局面吗？在你们的生活当中曾经出现过吗？有的时候你恨不得你也去把那些玻璃器皿拿来全部砸掉，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过？为什么？因为你觉得没有头绪，太混乱了。但是不管怎么混乱，你发觉我们都会从某一点开始，可能拿起几个大的碎片来啊，可能过去把那些收开一点点，把那个隔板先放上去。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有一个起点。其实这位神对这个被人搞得一团糟的世界也是这样的，只是这个世界的混乱远超过我们的一个厨房，你我的一个小家庭。我们现在经常生活在一个时代，我们经常认为这个世界非常的动荡，没有公义，没有公平。但是你可曾想过，在远古的时候，在古时的时候，没有文明的政治法律体制，没有任何社会的规则，在那里可能掠夺、奴役、杀戮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非常普遍的事情。你只有很强壮，或者你很有权势，可能你能够很好的生存。我相信这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无法想象，但就是面对这个局面，神需要做一个决定。他要么放一个报废的标志在这个地球上，他去做其他的事情；要么他必须选择介入到其中来清理我们所造成的这个乱局。然而三大宗教的信仰都相信神选择介入其中，而他选择的这个起点就是这个叫做亚伯拉罕的人。亚伯拉罕是谁？亚伯拉罕是生活在主前或者我们讲公元前，耶稣来之前1900年左右的一个普通人。他不是一个超人，不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不是一个我们想象中一个道德何等高尚的人。他的身上有很多的问题啊！如果我们听过这样的故事，有一次他和他的妻子经过埃及的时候，因为他的妻子长得非常的漂亮，法老知道以后呢，就想得到他。这个就是那个年代，当你想要得到，有权势人想要得到，你就去拿。法老就派了这个仆人去找亚伯拉罕，就问他：“这是你的妻子吗？”亚伯拉罕怎么想的？如果他们知道我是他的丈夫，他们很可能就会把我杀掉，把我的妻子夺走。所以呢，我们认为的这个勇敢的神人亚伯拉罕勇敢地说：“他怎么会是我的妻子呢？他是我的妹妹。”然后怕他把他的妻子送给了法老，法老赐给了他很多的财富。大家是不是想说，这个亚伯拉罕是不是太不地道了，蛮自私的啊？对自己的妻子不忠不义，是吧？但是我想讲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亚伯拉罕，我们经常信仰故事当中的英雄啊。感兴趣的朋友，你可以继续去读其他的故事，你看他的人。如果你我不戴着有色的眼镜去看他，去了解亚伯拉罕，你就会知道，其实亚伯拉罕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有着我们人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神就是挑选了这么一个不完美的人作为他工作的起点，和他交通。而他们第一次的对话就记载在创世纪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上面说亚伯拉罕对耶和华对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最早的名字叫亚伯兰啊，是一个人哈。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区。”换句话说神在这里要告诉他：“我要你离开你所熟悉的环境，影响你塑造你的那个环境。” 我知道你年纪已大，你还没有孩子，但是我要你从你的环境当中出来，跟从我的引导，因为我决定要从你开始做最终影响整个世界的大事情。选择了你，但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我必须从某一点开始我的工作。接下来神向亚伯拉罕做出了三个承诺，哈，或许说我们三个应许。大家留意，那个的时候差不多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时间。第一个的应许，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们今天听起来，哇，我们很兴奋，但是对他来说或许告家很有趣，但或许很无趣。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那个游牧的社会来说，成为大国没有任何的意义，我只要成为一个大家庭就足够了，而且是最现实的事情。谁会有时间有这样的精力去建立一个国家呢？然而这位神定义要解决的是罪的问题，是世人的悖逆和败坏，他就要在这个世界上为着这个世界做一些重要的工作，他要让整个世界能够注意到，而不只是一个的村落、一个的地区、一个的民族。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个应许实现了吗？这个承诺实现了吗？你们或许听到以色列民族说，我们就是这个大国，或许你们也听到阿拉伯这个民族说，不不不，我们才是这个大国，而且不止一个。其实你会发觉，围绕着谁才是神所应许的大国，这个有很多的争论。但是有一件事情从来没有人争论，就是很多的大国民族都来源于亚伯拉罕，都称亚伯拉罕为先祖。神在几乎4000多年前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绝对实现了。第二个应许，我必赐给你，使你的名为大。我想问一下大家哈，无论你信不信基督，今天在听我讲之前，你曾经听过亚伯拉罕的，你就举手。曾经听过亚伯拉罕的，啊，很多人都听过亚伯拉罕，是不是？那我想请问你，你听过提达吗？你听过基大老马吗？很拗口啊，基大老马，你听过吗？你没听过。但是我告诉你，在亚伯拉罕生活的时代，他可是赫赫有名，一人听见闻风丧胆的以兰王。你知道以兰在哪里吗？不知道，灰飞烟灭，今天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了。但是今天，在4000多年以后的今天，整个世界在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当中的人，很多人都知道亚伯拉罕。这难道不奇妙吗？你放开这些的故事，当时的记载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你会想想奇妙吗？会有这样的事情吗？我们再来看神的第三个应许，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我们留意哈，他讲的是万族哈，不是一个民族一个人啊。英文怎么讲的是 all the people， 就是很多所有的人都会因亚伯拉罕得福。穆斯林会告诉你，他们因亚伯拉罕而得福而蒙福，而犹太人也会真的跟你说，我们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因他得福。我们民族当中那些的智慧、那些财富啊，有那么多的成就，世界上有那么多有贡献的犹太人，都是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我们基督徒也会说，是不是？不不不，这里讲的是我们才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我们因着亚伯拉罕而蒙福，我们所做的，我们接触的人也因着蒙福。这些所有受益于基督教的医院、基督教的孤儿院、基督教学校的人，所有的人都是因着 基督信所有人因着基督信仰而接触到的人都蒙福，都是因亚伯拉罕而蒙福，很有意思吧，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三大宗教信仰都把亚伯拉罕当作各自蒙福的开头，这难道只是历史的巧合吗？我想在我们争论的时候，神会说，其实这就是我所应许的，地上万族都因亚伯拉罕而蒙福。在这里，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历史发展的画面。今天为什么会像这样，我们或许找到一些的答案。然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之旅，无论是你新开始还是你重新开启，神和亚伯拉罕的另外的对话更显得非常的重要。因为在这里，通过亚伯拉罕，神引入了一种人和神之间全新的关系的模式。在得到神的应许，踏上跟随神道路的旅途以后，一天晚上，亚伯拉罕向神祈祷，我想我们很多人也会这样祈祷的：我的主啊，你告诉我，我要成为大国，万族都要因我蒙福。但是现在呢，现在其实我能够做个父亲就已经很满足了，能不能让我有一个孩子，就一个，要不然我的仆人以利以谢就要继承我所有的产业了。而在这里，创世纪记载了神的回答，这里说哈，看了神的话又临到了他，说这个人不会继承你，你本身所生的才会继承你。于是耶和华把他带到外面说，你看，向天观看，去数星星，你能数得清吗？你们见过满天的繁星吗？啊，不论在中国或者在里，你们见过满天的繁星吗？中东的天空就是如此，满天的繁星。在神知道亚伯拉罕数不清的时候，神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神说，我告诉你，你还没有儿子，我知道你和你的妻子年纪都已经老迈，但是亚伯拉罕，你要相信我，相信我，我会使你成为大国，相信我，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相信我，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而得福。接下来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这与你与我与我们每一个人切身相关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听接下来圣经创世纪当中记录的这一段简单的陈述，跟你我密切相关。或许你已经读到过，你也听到过，或许你从来没有听到过读到过，但是它非常的简短，以至于可能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一闪而过。然而我要提醒大家，这句的陈述，这句简短的陈述，有着差不多4000年历史的文字，非常的古老的文字，却对你对我对我每个人都有着非凡的意义。因为它是历史上在人类文字记载的历史当中第一次成明了神与人之间关系的那个实质。有些人可能一直在问，我们那么的渺小，我们的生命那么的有限和短暂，我们如何跟那个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产生任何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可能吗？所以这句陈述意义非凡，也因着这句话让基督徒、穆斯林、犹太人按照各自的他们的教义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如果你想认识这位神，和他建立关系，或者你感兴趣你和神这个关系到底如何，或者你只是想做一个好人，或者你一直努力在做一个好人，能够来明白这个天道，你都必须来明白考虑这句话的意义。而且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这句的话，这个陈述出现在神颁布十诫，如果你听说过十诫的话，数百年以前， 出现在犹太人的律法之前，在有摩西之前，在耶稣来之前，更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这句的陈述就是，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他为义。当神让亚伯拉罕看着满天的繁星，告诉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的时候，亚伯拉罕相信了神。即使我还没有孩子，即使我的年纪已经老迈，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像这样，我相信你的应许，我相信你，我相信我的后裔必像满天的繁星。而因着他的信，神认可亚伯拉罕为义，赐给了他可以站在神面前，站在这位圣洁全知全能神面前的权利，而不用害怕，不用羞愧。神不再追究他那些自私不忠不义，他告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我接受你，因为你诚心信靠。换句话说，信靠神的结果就是获得与神和好的地位。哇，这里简单告诉我们，世人人是可以获得和神和好的地位，靠的是什么？信心信靠。真的吗？就这么简单吗？有那么好的事情吗？太不可思议了，可能太不可思议了，太好的让人难以置信了，以至于我们很多人忽视了，或者我们压根没有注意到。后来成为亚伯拉罕子孙的犹太人来了，他们也没注意，他们也忘掉，他们说不对不对不对，人要获得和这位上帝和好的地位，被神能够接纳，他必须是或者必须要成为以色列人，因为只有我们才是神所拣选的民族，只有我们才是神的子民。事实上，在千年多以后，耶稣来的时候，以色列人也是对他这样说的：耶稣，我们不需要你，我们是流着犹太人血液的正宗的犹太人，亚伯拉罕正宗的子孙，这已经足够了。而后在耶稣来了以后，600多年的以后，先知穆罕默德来了，他说不对不对，人要获得与神和好的地位，被神接纳，必须要相信独一的真神，而且必须要相信他派来的天使，他的使者，而且必须要行出义行来。而到了最后，这位神阿拉才会根据你的义行，根据你行的恶来决定你是否可以被神所接纳。而对于基督徒，在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也有这样的争论。有的人说，我们要照犹太人的规矩，要守摩西的律法。有的人说，好像我们都不是犹太人，不知道犹太人的律法，怎么去守摩西的律法呢？而也有的人说，我想我们只要信就可以了。真的是这样吗？在我们基督信仰的这个历史，宗教历史过程当中，特别在中世纪，大家都听过有一个宗教改革的时期，是不是？基督的教会就是由于这个方面的争论而走向了分裂，就是因为这样的问题，人如何被神接纳，和神有和好的地位，你如何知道神接纳了你，你如何知道说神他说我爱你，你得救了，你如何知道在什么时候到什么样的程度你可以被这位神接纳？是凭你的出身吗？是凭你的行为吗？还是凭你的信心呢？或是凭当中任何两项或三项的组合呢？然而就在4000多年前， 在几大宗教信仰产生之前，在没有任何人称他们是犹太人、穆斯林或者基督徒之前，神就向亚伯拉罕揭开了这个秘密，凭信心。诚实的来说，凭信心几乎让人不敢相信，怎么那么的简单，如此至高的上帝他定的这个入门的标准就那么的简单，这个和我们人生的经历和我们人生的经验格格不入。你在学校里生活当中，你工作当中，人生当中学到的这些的，或者说你领悟到的人生真谛不是这样的，什么的东西都要靠你挣来，你想要得到什么你就必须付出什么，你必须拿什么东西来交换，是吗，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如果这个神真的是好的，真是美善的，那我一定要成为好人，我所做的事情一定是要好事善事，才可能换来被他的接纳。信一些不着边际看不到的应许就可以了吗？这可能只是天方夜谭，自己糊弄人吧。再说你看看我所做过的，看看我所想过的，我都羞于提起。你再看看我的为人，看看我的关系，我的生活，我的事业，我知道很多的事情都是我自作自受。看看我造出来的乱局吧，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来收拾。我信你，你就接纳我了，可能吗？我够格吗？你看看我已经不知立了多少次的誓言，在你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可是我又犯罪了，我又跌倒了，我又软弱了，我还能够被称为基督徒吗？我还能够被称为你的儿女吗？你还会接纳我吗？然而神要告诉你我的仍然是，我接纳你，称你为义，看你为好，和你有和好的关系的关键和途径不是靠你的出生，不是靠你是不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不是靠你的行为，而是信，就这么简单。你愿意相信吗？你愿意像亚伯拉罕那样说吗？尽管我的经历，尽管我眼睛看到的告诉我这不可能，但是我还是选择相信你所说的，也相信你能够成就你所应许的。我们很多人，我们都忽略了这个的信息，因为它听起来真的是太容易太简单。然而可能恰恰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是否是我们，是否是我们的宗教体系把这些事情搞得太复杂了，比一个正常父亲更伟大，更有爱，更明白爱的天父，要把他的儿女从碎玻璃碎破链中救出来，要清理他们的烂摊子，他会怎么做？他给我们复杂的各种各样的难题在我们的面前吗？还是他像我们那样拨开荆棘，拨开碎片，把我们拯救出来？如果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如果我们人与神的关系的起点就是那么简单的信，那会如何呢？对你重新开始你的信仰之旅，对你要开始你的信仰之旅，你会如何呢？我留下这个问题给大家去思考。同时呢，在结束之前，我也一样给大家一点点的家庭作业，希望大家去思考下面包括这个的重要的问题。这些的问题对你我开启或者重启我们的信仰之旅非常的重要啊，请你可以和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啊，或者在你们家庭小组哈、小组聚会的当中一起来分享分享，讨论讨论这个的问题。下列哪一项说法 最能描述你的观点。啊，我想问大家的哈，不是你现在啊，可能你现在听着你有很多的冲动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你冷静下来以后，你能够思想下面这几个问题。下列哪一项说法能够来描述你的观点，你冷静的观点，你经过思考以后的观点？神接纳我是基于什么？基于我的出身。换句话说，是不是我出生在一个家庭有基督信仰传统的家庭当中，我的爷爷奶奶就是信主的，啊，我的祖辈就是信主的？或许是基于你我的行为，你我做了什么，你我没有做什么，或许是我的信心，对神的信靠，对他的信任，或者以上两项或三项的任意组合。也请你思想，为什么你这样的回答？什么原因你做这样的回答？你的依据是什么？哪一项让你感到好像不舒服？或者说哪一项让你觉得感到你可以很容易的去接受？请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些的问题。啊，我们每一个星期，求神让我们能够都往前迈出一小步。啊，那同样我们已经为大家预备了啊，讨论的资料也加在周讯里面，供大家能够来使用。啊，希望我们都能够一起静下我们的心，能够来思想一下我们生命当中重要的问题，让我们真的不只是在耳听有神的祝福，乃是我们能够经历到他的祝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谢谢你让这些古老的文字能够保存下来，直到今天，让我们都能够看见你从远古就为人类，就为我们所预备的路。我们祈求你特别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睛，除去我们所在的这个被玷污的世界带给我们的偏见和不幸，让我们都能够看见，也能够体会到你为父的心肠，让你的话语不是人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每一个愿意聆听你的人的心里面。我们祈求你给我们勇气和智慧，单单凭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与你和好，找到我们生命的意义，经历你自己。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